第十九集，沈淑莹醒来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，她刚睁开眼睛就看见薄少彤坐在自己床前，看那样子竟是守了自己一夜。薄君一，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高烧后的干涩，又低又弱。薄少彤一夜没睡，此时见他醒来，大手再次抚上他的前额，见他已经退烧，这才放心。
来，先吃药。
男人开口将药片倒在手心，另一只手则将枕头搁好，扶着沈淑莹微微坐起了身子。沈淑莹倚在那里，望着男人递来的药片，却并不接过，只垂手不语。
将药吃了，病就好了。
薄少彤声音温和，黑如药石般的眸子温润如玉。沈淑莹抬起头，一双眸子清亮如水，呢喃般道出一句：等我病好后，你还会来吗？薄少彤闻言，眸底微微一动，脸上却是平静，看不出一丝表情，只道：
官邸戒备森严，若无事，我自然不能常来。
沈淑莹听了这话，脸色更是苍白。他微微侧过身子，眼角顿时一红。薄少彤坐在那里，将沈淑莹裸露在外的小手紧紧地握在手心，他分明感觉到少女的身子轻轻一颤，继而便要将自己的小手从她的掌心抽出，他只紧紧握着，直到少女不再动弹，安安静静地将手搁在他的手心为止。
告诉我，那些药为什么不吃？
他紧紧地盯着他，等待着他的答案。沈淑莹一怔，脱口而出道：您知道我没有吃药？
你是我的病人，没有病人能瞒过医生的。
薄少彤的声音是温润的，目光更是柔和。那般温暖的声音，仿佛有种奇异的魔力，竟吸引着沈淑莹几乎要将心底的话全盘托出。他将那些药偷偷地藏起来，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好得太快，而究其原因，却只是因为他想见他。这般难以启齿的话语，又让他怎么能说出口？
是为了我吗？
见他不说话，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。沈淑莹吓了一跳，不敢置信地抬起眼睛，一句：您怎么知道？就那样毫无戒备地从嘴里溢了出来。话音刚落，沈淑莹反应过来，只恨不得咬破自己的舌头。她慌乱地坐在那里，雪白的脸上立刻染上一抹红晕，连纤细的颈弯中也浮起一层淡淡的粉色。薄少彤见她窘迫不已的模样，心里只觉涌来一股怜惜。她低下头，望着她晶莹剔透的指甲，因贫血，女孩的指甲里并没有寻常的红润，而是泛着一层不健康的苍白。她渐渐地收紧了自己的手指，那样柔弱无骨的小手让她恨不得握一辈子。
如果你愿意，就让我来照顾你。
男人温润的声音轻轻响起，听在沈淑莹的耳里，却让她鼻尖一酸，眼中立刻蒙上一层水汽。不，我会害了您。想起贺继山，沈淑莹将自己的手从薄少彤的手中用力抽出来，薄少彤却只是笑了笑。他低下身子刚要开口，却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接着柳妈便领着丫鬟走了进来，为沈淑莹送来了洗脸水。他不动声色地将沈淑莹的手送进被子里，抬眸看向柳妈，吩咐道：
小姐的烧已经退了，让厨房多做些清粥，这几天不能见荤腥，我明天再过来。
最后一句话，男人的眸子却是看向了沈淑莹，那一句话似是安慰又似保证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沈淑莹的心头酸酸涩涩的。他目送薄少彤走到门口，只见男人的身子顿了顿，接着转过头来看着他，言了句：
记得好好吃药。
那简单的几个字却令他心里默然一甜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柳妈站在一旁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 他没有说话，只让丫鬟将薄少童好生送了出去。在屋子里只剩下他与沈淑影二人时，他叹了口气，就那样默默地瞧着沈淑影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柳妈，您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沈淑影被他瞧得不安起来，轻声开口。柳妈收回视线，服侍着沈淑影将药吃下，望着少女下巴尖尖的一张瓜子小脸，终于开口道：
小姐，听老奴一声劝，司令待您是真心实意的好，您这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，就别为难自个儿了。
沈淑影抿起唇，隔了许久才低低地说了句：
我不喜欢他。
柳妈摇了摇头，叹道：
小姐还是太年轻了，老奴别的也不好多说，只和您说句心里话，您既然被司令看上了，这就是命，您是逃不过的。
沈淑影心头苦涩极了，连声音也带着颤抖。
那他这样和强抢民女又有什么区别？
小姐，话可不能这样说，老奴说句不中听的，若是司令想强抢民女，早就将您收了做姨奶奶了，又怎会由着您的性子和他闹，还要等着您毕业再娶您？
他太欺负人。
沈淑影的眼里满是晶莹的泪水，她紧紧地攥着被角，又怨又气。
听柳妈的话，您依了司令，司令肯定会将您捧在手心里疼的。单不说这江北的半壁江山，就说司令在关外的势力，又哪里是寻常人家能比得了的？您跟了他，怎么也不会受委屈啊。
面对柳妈的苦口婆心，沈淑影转过脸，一行泪珠却还是忍不住从眼角滑落下去，落在她的衣袖上，留下一抹淡淡的水渍。贺继山回到官邸时正是深夜，柳妈事前并没有得到消息，所以并没有令人迎接。待车队开到后院时，整座官邸安静地听不到一丝声音。何副官下了车，只见男人坐在后座，默默地抽着烟，脸色隐在阴影里，叫人看不真切。直到那支烟抽完，贺继山才从车里下来。他站在院子里，抬眸向沈淑影的房间望去，就那一眼，心头就莫名地开始烦躁。他又燃起了一支烟，一言不发地吸了起来。何副官站在一旁，却是连大气也不敢出。眼见着男人的脚下渐渐落了一地的烟头，终是忍不住劝道：
司令，这外面太冷了，您还是快些进去吧。
话音刚落，就见男人的眼睛闪亮如电，向着他直直射了过去，只吓得他当即噤声，垂手不语。一盒香烟见了底，贺继山闭了闭眼睛，转身进了屋，大步走向西楼。打开沈淑影的房门，男人的军靴踏在绵软的地毯上，一步步向着床上的小人儿走近。沈淑影向来怕黑，就连睡觉时床头的灯也是点着的。透过昏黄的灯光，贺继山见他睡得香甜，脸颊处透着一抹淡淡的红晕，气色比上次见到他时好了不少。男人瞧着，于是放下心来，见他手中还握着一本书，显然是在看书的时候睡着了。贺继山的唇角不禁浮起一抹笑意，小心翼翼地把他手中的书拿开，为他将锦被盖好，掖得严严实实的。他伸出大手抚上那一张雪白如玉柔美清纯的小脸，渐渐地控制不住俯下身子，只想去吻他。他的气息是那般清甜，柔软的唇瓣温温软软的，吸引着他忍不住想要去攫取。浅尝辄止的一个吻，却让他的眸光瞬时暗沉下去。他坐起身子，眉眼间是一片自嘲之色。又不是没见过女人，为何总是在他面前一次次失控？念及此，贺继山摇了摇头，唇角勾出一抹苦笑。也许是他掌心的茧子硌到少女柔嫩的肌肤，就见沈淑影的睫毛轻轻动了动，
然后便睁开了眼睛。
醒了。
贺吉山的胳膊支在床上，只将沈淑颖的身子整个圈在了怀里。见到他，沈淑颖的脸色立刻变了，他撑起身子不由得向后靠去。
我刚回来，只是想来看看你，没成想倒给你吵醒了。
男人解释着，军帽下的容颜一派英气。沈淑颖向墙上的挂钟望去，只见时钟指在了凌晨三点。他一怔，没想到贺吉山会回来的这样晚。
请司令下次不要半夜闯进我的房间。
沈淑颖低着眉眼，语气里依然满是疏冷。贺吉山却并未像上次那般生气，他依然坐在那里，听了这话也只是微微一审道：
你知道吗，我刚才在楼下抽了一整包烟，就是在想到底该不该上来看你。
沈淑颖闻言忍不住向他看过去，灯光下男人只将那素日里的凌厉与果决尽数眼下，坚毅的线条竟透出一抹淡淡的温柔。他只看了他一眼，心头便抑制不住地跳得快了起来。他默不作声地转开眸光，每次看见他，他总是会没来由地感到恐慌与紧张。即使他现在这样温和地与自己说话，他还是希望他能赶紧走，离开自己的屋子。见他不出声，贺吉山顿觉一股无奈，望着他柔美温婉的侧颜。他坐在那里，既舍不得离开，也不愿勉强。
我这次去前线布防，恰巧经过你的家乡。
贺吉山凝视着沈淑颖的小脸道。果不其然，待他这一句说完，沈淑颖的身子轻轻一动，盈盈的眸子似有千言万语，情不自禁地向他看了过去。贺吉山微微一笑道：
我见路边摊子上都是卖这个的，便给你带了一个。
说着他伸出手，从军装口袋里变戏法似的取出一个小巧玲珑华美精致的檀香扇来，而这檀香扇正是沈淑颖家乡的特产。沈淑颖瞧见那芬芳宜人的扇子，眸底顿时一亮，脸上渐渐浮起一抹笑窝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扇子握在手里。贺吉山望着他唇边的浅笑，眉宇间也浮起一丝笑意，温声道：
真是小孩子，一把扇子就能高兴成这样。
沈淑颖想也没想，直接回道：
我家里有许多檀香扇，只是来北平时太过匆忙，都没有带过来。
说完他唇角的笑窝一滞，抬眸见贺吉山一脸温和地看着自己，不禁噤了声，不再说话了。见他隐去了脸上那一抹笑意，又恢复到之前那般疏远的样子，贺吉山眸底闪过一丝苦涩，他低声笑了笑道：
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接着休息。
沈淑颖见他要走，终是低着眉眼轻声道谢：
不必谢我，你喜欢就好。
男人站起身子，又看了他一眼，这才转身离开他的房间。望着男人疲惫的背影，沈淑颖不知为何心头倏然一疼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不知自己的心疼来自何处，只望着手里的扇子，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。